诗歌智慧书带领我们从虚空人生的现实苦难里学习真正的智慧。诗歌智慧书也引导我们在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前提下，以信心和喜乐来看待人生中的点点滴滴。现在就让胡老师来教导我们深藏于诗歌智慧书中的宝贵信息。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胡牧师，我们要来继续进行诗歌智慧书的课程。上一次我们谈到，在以色列的智慧这个传统里头，非常重视上帝的创造，一切生命都从神而来，一切的创造都从神而来，所以我们要探寻创造里头的智慧，在上帝的创造里头可以有智慧的生存。当然最好的模范是神，神和他的世界。创世纪第一章到第三章就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成为以色列智慧这个传统非常喜欢，也常常回头阅读，从这个当中探寻它意义的经文。在创世纪里头一开始提到神创造天地，当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从这里智慧这个传统提醒我们要注重言语，神说话创造了世界，话语里头有极大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以创造，当然也可以摧毁。好像我们说话，我们赞美，我们感谢，使人觉得快活，使人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一些毁谤重伤的话，我们也可以说一些谎言，叫人进入虚假。很多的时候因为负面的言语，关系就破裂了。智慧这个传统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回过头来读，看上帝怎么样做事，从神做事的当中他们得到启发，他们得到灵感，他们得到提醒，然后他们就把这一些用在他们的生活当中。在创世纪一到三章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对以色列这个智慧传统来说，最重要的大概是人如何的堕落。有关人堕落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特别读一些经文，比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26节，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这里告诉我们，当神造人的时候，神是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我们记得人至终犯罪的时候，是因为人吃了那不当吃不可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当我们只有读那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忘记在第一章里头所强调的。我再读一次，29节，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智慧这个传统提醒我们，原来神是一个极其慷慨的神，神非常大方，他把它看为美好的创造，一切甚为美好，然后他把一切，把遍地，把所有全赐给了人做食物。 魔鬼来试探人是在一个这样子的背景之下。当神对人说，第十五节，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我们不要忘记，他有一个神的慷慨，神的大方，神的美善，一切都是神的恩典那个基础。第二章第十八节记载，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第二章第十八节，在智慧传统里头，这一些以色列智慧的哲士，他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在神的创造里头，原来从神的角度来看，一切都是美好的。当神把人放进这个创造，神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发现那人独居不好。不是人来到神的面前抱怨，是神看这件事情，神说那人独居不好。当神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需要，甚至于人都还没有发现的时候，神看见不好，神就要解决这个不好，神要处理这个问题。这个故事的结尾，神为人造了女人，造了配偶，要来帮助他。我们看见在第一章里头，神的恩慈，神的美善，神的大方，在第二章里头继续不断的延续。我在强调，甚至于人都还没有发现那是一件不好的事。在这个取名字的这个故事当中，还有另外一些值得我们注意的。第十八节说，神发现人独居不好之后，神带着野地头各样的走兽飞鸟来到人的面前。人看着这一些，然后二十节结尾告诉我们，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这个故事好像告诉我们，亚当在这所有上帝的创造走兽飞鸟当中寻找配偶，可是他没有看见有一个走兽，一个空中的飞鸟，没有看见任何一样的牲畜可以跟他相配。因为这样子的缘故，二十一节，神使人沉睡，神从人身上取下一条肋骨，神从人的骨中取了骨头，神从人的肉中取了肉，神从男人当中创造了女人，好叫女人和男人在本职上面可以相配，在所受造的这个职分上面，他们可以彼此的帮助。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亚当他在智力，他在情感，他在灵性上面是几乎处于完美的状况。在第一章里头，神为他的创造取名字，神称空气为天，神称昼称夜，神为他的创造取名字。在这里，人接续神所造的，人为上帝的创造各样的走兽飞鸟取名字。在这里我们看见，人因着神的形象，因着神所给的不一样的 价值观、判断、鉴赏力、情感的共鸣等等，人不会在深处当中寻找那与他相配的，他要在他本质相同的当中寻找与他相称的配偶。换句话说，在人被诱惑之前，当那个试探临到之前，人处于完美的状况，人与神中间没有任何的隔绝，人的智慧、人的情感、人做与神所做相近的事，神取名字，人取名字，神创造了这个世界，人在这其中管理、欣赏、修理、看守。第三章开始告诉我们这个人被试探的故事。第三章第一节，耶和华神所造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也许会把它想象成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头，蛇碰见了女人，然后在他们的谈天当中就谈到了神所颁布的这个禁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
胡牧师是研究旧约的学者，举凡诗歌智慧书中的架构、文学特色及神学信息，胡牧师总是以深入浅出的解经深度与应用广度来教导。现在就让我们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诗歌智慧书。
各位，这里的描述呈现的不是一个偶然的相遇。魔鬼如果要试探人，要叫人远离神，要叫人来听信他，来跟随他，如果魔鬼在堕落之后处心积虑的要破坏上帝的创造，要违背神的心意，我们大概就不应该把它想象成这只是一个不期而遇的经历。我们应该把它想象成魔鬼做了许多的预备，思考各式各样的可能，应该怎么样子做才可以来使人听信他的话，使人远离神。魔鬼所说的话也证明了他确实是经过了许许多多的思考，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设计精良的计谋。蛇问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当我们思考这个问题，我们的注意力很自然的被转移到那个上帝所禁止的。当我们要回答蛇说神的规定是怎么回事，我们只会想到第二章第十七节里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我们不可以吃。但是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第一章里头所强调的那个神的慷慨大方、神的恩慈、神的美善、人在上帝的创造里头所拥有的自由。当我们忘记了这一些，我们很容易把神想象成为一个小气的神，神不准我们做这个，神不准我们做那个，当我们做这个或做那个之后，我们必死无疑。试探的起源来自于在我们的心中描绘一个错误的神的形象，让我们以为神是一个小气的神，那是一个错误的图像。虽然开头的这一句话表面上听起来没有什么太有智慧的地方，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它的厉害在于它使我们的心里头呈现一个错误神的形象和图画。我们以为神小气， 当我们这样以为，我们就容易落入那个试探里头。接着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因为女人的心中有一个错误的描写，忽视了上帝的慷慨、神的大方、神的恩慈、神的美善，怀疑神是不是小气。当人心里头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的时候，蛇、魔鬼就可以直接的用谎言来欺骗我们。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神之所以不让你们吃，其实很简单，因为神怕你们跟他一样好，神怕你们跟他一样能知道善恶，所以神不让你们吃。当你们吃，你们的眼睛就明亮了。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谎言，一开头的谎言不会造成效果，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里头有一个错误的图像或怀疑之后，这些谎言会要我们的命。第三章第六节说，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在希伯来文原文里头，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当蛇和女人说话的时候，亚当男人在场。神先造亚当，后造夏娃，蛇却选择先对女人说话，不但先对女人说话，只对女人说话。这其实也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的，只对女人说话可以让男人和女人在需要担负责任的时候中间有嫌隙。男人可以说从头到尾我都没有说话，女人可以对男人说可是你也在场。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要破坏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当然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怎么样子能够恢复美好，是雅歌里头所要讨论的。这里告诉我们，原来神的创造里头美善的设计，那个食物悦人的眼目，那食物是可喜爱的。现在因为试探，因为怀疑，因为错误的观点，所有的美好突然之间都变成了不好，变成了人往罪恶深渊里头加速堕落的理由。智慧这个传统要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有真实的智慧，得救的智慧，不然所有上帝所创造的这一些美好，至终很可能反而成为我们堕落更快的理由。人看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人以为那是能够使人有智慧，人就摘下果子来吃了。亚当和夏娃两个人都吃了以后，第三章第七节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当他们发现自己是赤裸的，他们就觉得羞耻。我们如果读经不小心的时候，我们常常会以为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好像蛇所说的一样有神奇的力量，人吃了以后就眼睛明亮，人好像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圣经在第二章结尾的时候提醒我们，第二章二十五节，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在吃那个果子之前，他们两个人已经看见彼此，知道两个人赤身露体。他们不但看见，不但知道，他们也有一个价值观的上面的判断，是他们不觉得这是羞耻的事。我们说不定可以往前说的更多一点，当神创造的时候，神看一切都是好的。在神创造的世界里头，人的赤身露体其实是 不是一件羞耻的事情。然而，当人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是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叫我们有特别的能力。我在说，他们的眼睛明亮，其实是一个讽刺性的描述。因为吃之前，他们已经看见赤身肉体，吃了之后看到仍然是赤身肉体。果子没有给他们特别的能力，果子没有叫他们看见一些他们原来没有看见的。智慧这个传统提醒我们，在圣经里头有一些讽刺性的描述。第三章第七节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当圣经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会很仔细很注意的看他们的眼睛明亮之后，他们看见了哪一些原来他们没有看见的呢？当我们在经文上下当中仔细的寻找，我们会发现所有原来看到的现在仍然看到。吃果子没有叫人的眼睛因此真正明亮，反而吃了果子叫人的眼睛瞎了，因为人原来从神的眼中来看世界，现在人选择从魔鬼、从蛇的角度来看。一样的一件事情，原来看为美好，原来看为并不羞耻，现在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看为羞耻。为什么？因为他们选择了魔鬼的角度。魔鬼的角度是上帝的创造是愚昧的，上帝的创造是没有道理的，是荒谬的，是虚空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神来了，第三章第八节，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神呼唤人，神审判人。第三章第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耶和华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耶和华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在这一段有关审判的经文里头，这个也是以色列智慧的传统非常非常关心的一段经文，因为它告诉我们，我们处在一个什么样子的状况当中。这里头第一个我们要注意的是，神对蛇说，你既做了这事，就必受咒诅。蛇受了咒诅。接下来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智慧这个传统提醒我们，神没有咒诅女人，神咒诅了蛇。我们也看见地为人的缘故受咒诅，然而神没有咒诅男人或女人。作为这个传统提醒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件事情，当一开始神创造男人女人，神对人说，我们要在上帝的创造当中修理看守，我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我们要管理一切上帝的创造。当人堕落了，当人在试探当中失败，被蛇引诱了，神在这里刑罚人，但是我们注意这个刑罚，这个刑罚里头虽然有苦难，虽然有刑罚，有那个对人来说是不好的，是糟糕的，可是呢，那里头也有很多的恩典。我们从女人所承受的开始说，神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作为这个传统提醒我们，神在这里并没有取回 神要人生养众多的使命和职分。在神的眼中，原来使他的创造处处充满神所造的生命，让神的同在可以在这个创造当中的每一处可以见证，可以经历，是一件美事。男人和女人选择背叛了神，神却没有把赐给人的使命，赐给人的职分夺回，这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神要人仍然生产，仍然生养众多，仍然遍满地面，只不过现在在生产，在怀胎的过程当中有苦楚。同样的情况也在男人的所承受的这个刑罚里头，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我们违背了神的心意，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在人违背了神之后，神并没有给人的刑罚是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以后你所种的永远都不得收成，你再怎么努力你都不会有任何吃的，因为你在吃的事上犯了罪。神反倒是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如果汗流满面，你可以糊口，你可以生存。我们可以看见在这里头，神有刑罚，可是也仍然有恩典。人好像留校查看一样，我们在一定的刑罚之下，可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仍然可以享受恩典。人原来在吃的事上有非常非常多的恩典，可是在吃的事上人犯罪，神把我们放在一个状况里头，让我们仍然可以吃，只是我们需要学会在我们吃喝的事上懂得感恩。当我们懂得感恩的时候，我们就在原来我们所失败的那个试探上面，我们就往前迈进了一步。原来不懂得感恩，今天因着苦难的缘故叫我们学会了感恩，我们就在那个试探上面学会了，我们就往前走一步。整个诗歌智慧书就在这个基础之上要往前走。我们虽然在刑罚当中，我们却没有与神的世界完全的隔绝，我们虽然在刑罚当中，我们却不是不能学会恩典。诗歌智慧书接下去要说的就是我们怎么样子可以学会。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